美国梦。骏马这两个字的意义好像不单单指的是动物本身的美丽，还必须有一大片的草原让它们恣意奔驰，那才能呈现出它们全部的美。吴定谦，66号公路。我坐在从内湖开往木栅的捷运上，读着随身带着的散文，结束了一场电视访问，脸上厚厚的妆才刚用临时买来的深层卸妆棉胡乱擦拭几把，我想我看起来应该相当疲倦而狼狈。打开手机，上面有十几通未接电话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按下其中一通。在捷运磨着轨道的嘈杂声中传来年轻的声音，我的书热腾腾的出炉了，我怎么送给你？我说，就寄到我家吧，我给你地址。我的声音没有太亢奋。另一个声音说，我想要当面送给你。听得出来那口气中有第一次出书的兴奋。我不忍扫他兴，就随口说了捷运站旁边那家麦当劳的二楼。我到达麦当劳时先点了一份儿童餐，对方问我要什么玩具，他说超人好不好，我说好。上了二楼时，他已经大拉拉的就坐在楼梯口的小桌子前面，他一直给我这种大拉拉的感觉。虽然我也见过他才是婴儿时的模样，也见过他蹲在地上玩乐高的专心，也见过他学游泳时的紧张，也见过他和我的儿子一起搭着飞行伞在海滩升空的欢笑，但是有一天像是吹了气球似的，忽然整个人就变成好大好大的一只。他送给我两本66号公路，其中一本写了占满一整页金色的字，因为字写得很大，所以字数并不多。最后一句是，还有无可取代的感动。我翻阅着这本被刻意编成不留天地的厚书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体和图片，仿佛看到自己在高中时代常常去美国新闻处的图书室借阅《今日世界》杂志和美国文学、美术和科学的书籍，窥看着另一个丰饶富足的世界。从小去教堂排队领取美国人写满英文字的旧圣诞卡，圣诞卡上撒满金粉银粉的温馨屋子，还在雪地上载满礼物的麋鹿，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天堂。遍地都是晶莹可捡拾的美利坚合众国。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皆匮乏的年代，读到大学后的下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考托福和 GRE， 申请美国的研究所，运气好一点的还可以拿到奖学金，用美国人给的钱去美国留学。我也曾经是这样的幸运儿之一，拿到助教奖学金去一所名声不错的大学当研究生兼助教。只不过我在30岁之前，这个美国梦就碎了，我决定重返台湾，一切重新开始。我还写了一首歌纪念自己的决定，歌名叫做《摆荡》。坐在我前面这个大拉拉的年轻人，也是在30岁之前想完成一个去美国壮游的计划。他决定走一趟66号公路，沿途走访他那些已经移民到美国的亲戚们和他们的下一代。他很想了解上一代的人的美国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想借着这样一趟壮游重新审视他在这世上活了快30年的生命到底是什么。从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身上，他最想看清楚的还是他自己。出发前他写了一封遗书，感觉上是向30岁之前的自己告别，但是也不无万一发生意外时向这世上的亲人朋友们告别的意味。这信写得颇有点他老爸的文字风格。 就算不再回来，不再相见，我们仍然没有失去什么，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已在这30年中牢牢捆绑，不会消失。好好保重自己，我先出发，满意的爱定签。这种口气像是某些不幸的年代一些将要为理想付出生命的烈士口吻。幸福如定签，因为自身的青春热血，或许很想要有那种就是会怎样也要出发走这一趟的豪情壮志吧。我问他要不要吃我点的儿童餐里的汉堡，他摇摇头。他说小时候只爱吃汉堡和可乐，阿公就笑这个孙子说不定是哪个美国大兵转世投胎。我问那吃点芭乐吧，于是我们俩就分吃着那一小包的芭乐块。我们聊着未来，聊着传承，聊着生活。他说走过这一趟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以后想要做什么就勇敢去做，就像驾着车子往看不到尽头的远方勇敢冲去，因为只有前进才能找到人生的答案。分手时我犹豫了一下，很想把手上的玩具小超人送给他，就像他小时候那样，可是看着他那张成熟的脸和大拉拉的身躯，我怕被他拒绝，于是将玩具小超人放进自己的背带里。深夜我玩着玩具小超人，从玩具小超人的披风后面按个钮，小超人就会重复地举起双手，好像他真的可以拯救全世界，就像美国一样。人生偶尔会有摆荡犹豫的时候，但是年轻如你如你们，除了勇敢前进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或许你要的答案就在不远的前方。长得丑是爸妈的错。正逢放学时间，捷运上整个车厢像是关了一群麻雀的鸟笼，叽叽喳喳，叽喳呱啦。其他稍稍年长的人不是当低头族便是点头族，谁在乎麻雀在吵什么？麻雀就是麻雀，能吵出什么大道理来？大人会摇头叹息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很肤浅，每天不是跟着流行谈食衣住行那些表面的东西，还能谈出什么人生大道理来？但我是一只长耳朵的兔子，正聚精会神地接收着麻雀的话语，因为真理往往藏在孩子们不经意说出的话语中。长大后便世故了，说出来的话可都是假话。两个国中女生谈着最流行的美容和整形，说着一些韩国女明星的鼻子、面颊和下巴。其中一个女生大声说她的父母亲要支持她去整形，因为长得丑是爸妈的错，他们同意要赔偿。另外一个女生也跟着附和说，本来就是嘛，怎样的人生怎样的孩子，长得丑当然要怪父母，是他们对不起我们，所以应该出钱让我们去美容。我差点不吃一声笑出来，忍不住偷偷瞄了这两个小女生一眼。其实她们说不上很美，但是也不能说丑。我最害怕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已经70老80的名人，把自己的脸整形成像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塑胶洋娃娃，真的像个丑字旁边的那个字鬼，挺吓人的。那才真叫做丑，那才是对不起生下他们的父母，明明都是美丽的脸蛋，偏偏要去弄成硬硬的塑胶模子脸。充满青春气息的孩子们怎么会丑？两个穿着名校制服的高中生谈的仍然是外表，一个造型比较时髦、身材较高的男生对着黑瘦、个子矮他一截的同学提出建议， 大医师责怪他头发没有造型，鞋子也太普通，缺乏特色。如果能找人将他的头发重新设计一下，换双酷一点的鞋子，他说从头到脚保证焕然一新。黑瘦矮个子说，他这次回南部，爸爸有折价券，在福利社可以买到很便宜的球鞋。高个子摇晃着头说，不行，这样永远无法改变。高个子慷慨地说，如果你舍不得买，我送你一双，因为是好朋友才为你好。矮个子有点为难，终于挑战高个子说，你谈的全是外表和物质，为何不在乎内在，不在乎精神层面了？不愧是名校学生，终于有了辩论。高个子也有一套说法，他说人的内在要靠自己，别人帮不上忙，所以别人只能从你的外在改造起。矮个子不再争辩，只说他在用家里的钱，不想花太多。高个子有点生气，说他是为了对方好，不然才懒得说。车子到了站，高个子下车，一场关于外在和内在的论战平息。长耳朵兔子却始终记得这两组学生的对话。其实每个人的外在，包括表现出来的谈吐和气质，包括所有的肢体语言和习惯性小动作，都是因为内在的养成和内心的投射。外在的打扮和穿着更能透露出这个人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，甚至是人生观。所以内在和外在根本是同一件事。一个在乎自己、爱自己的人一定会在乎外表的，但是在乎外表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穿金戴银、锦衣华服，甚至去整形，那反而被人一眼看穿此人内在的空虚和缺乏自信。美容整形更是彻底否定原本最自然的自己，当然这不包括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伤害。从前读医科的学生，成绩越好的才能进入难度越高的科别，像是要动手术的心脏科或是其他内外科，皮肤科算是比较简单的。现在读医科最好的选择竟然是皮肤科，因为整形美容当道。这个世界怎么颠倒过来了？我们人类到底怎么了？受到外在大环境铺天盖地的影响，人越来越不相信自己了，人也越来越无法泰然自若地活于天地之间了。这怎么是好呢？